弟兄姊妹早晨，好，今日咧就得两堂崇拜啫吓，咁啊五堂嘅弟兄姊妹都喺埋度噶啦，应该。今日咧系一个家会嘅日子吓，咁啊系我喺恩田堂过嘅第五个家会，眨眼我几快过咧啲时间。其实好多宗派教会咧都有呢一类嘅聚会嘅，咁我本身母会就是博道会啦，咁博道会咧一年有一次就系年会啦，咁啊一齐你会去倾屋教会嘅事。咁啊以前嘅侍奉教会系浸信会啦，咁啊浸信会啊仲密啲添，我哋有月会，逢亲执事会完咗之后呢，我哋就要召开月会，一起呢俾信徒一起去通过一啲较为重要嘅一啲嘅事项啦。咁样无论係家会、年会、月会咩都好下，咁我觉得呢其实係好有意思嘅。我好喜欢呢，特别喜欢呢就家会呢个名。因为我觉得呢可能够带出教会就係我哋嘅家。我哋一起返到嚟嘅时候呢就唔係淨係开会嘅，係一起傾家事嘅。是吧，好有意思。如果你已经加入了恩田堂呢，你应该都将呢日家会呢视为即係农而重之啦，因为你有份一阵间呢可以去投票啦，去选举呢，这个呢系你嘅责任，亦都系你的权利。咁如果你呢仲未加入嚟恩田堂成为会友，咁应该都系时候去諗下，去諗下点解呢。咁一般有三种嘅情况嘅。咁第一种呢就是因为你系初信。咁初信嘅自然真係需要一段嘅时间认识教会，认识信仰多啲，然后呢先至可以受浸加入教会啦。而第二种呢就係你仲搵緊一啲落脚嘅教会嘅。咁如果你都嚟到教会，嚟到恩田堂觉得都适合嘅，咁我哋好欢迎你，牧者呢好乐意去为你去介绍我哋嘅教会，为你去安排合适嘅团契，能够俾你嚟到去参与，等你更加投入啲。而第三种呢就係你已经返咗嚟恩田堂一段嘅时间，可能你第二个教会受咗浸嘅，咁如果你觉得恩田堂系适合你嘅话，咁我都鼓励你可以考虑一下咧，嚟到转会加入嚟我哋嘅教会嘅里边啦，以至到你能够更加嘅委身，更加嘅投入，关心呢个嘅家庭，所以好希望咧喺明年嘅教会嘅时间咧，我可以见到更多嘅弟兄姊妹嚟到参与一齐嘅加入呢个嘅大家庭。好啦，咁时间呢就唔係好多㗎啫，咁所以呢要把握时间。喺家会日子呢，你要同大家讲呢个嘅比喻呢其实係好有意思嘅。头先主席带我哋读嗰段嘅经文嘅上文第15至24节嘅里面。佢係讲到呢两段嘅经文呢其实都係讲緊耶稣对末世神国嘅教导。上文嘅大筵席比喻係讲到人因着对家人财产嘅执着而拒绝上帝嘅福音。最终他们就会失去了从神而来的赐福和恩典。而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耶稣和他同行的那些跟随者来说，耶稣和这班人去说，他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为了让跟随者能够明白怎样去做主的门徒呢，耶稣就讲了三个的比喻了。这三个比喻呢分别就是关于盖楼啦、打仗啦，这两个比喻的取材都是来自犹太的智慧传统。而第三个的比喻呢就是关乎盐的作用。我呢会先来解释一下这三个比喻先。第一个的比喻就是盖楼了。楼呢可以是指到一座的守望塔，新汉语译本呢就是将它翻译成守望塔，亦都可以是指一座的堡垒。这个的比喻传统的解释呢就是叫人怎样就是你跟随耶稣之前你就要坐低落嚟你要计算一下，计算清楚睇你批唔批得起，付唔付得起这个代价。但这个的解释似乎同上下文所强调的重点呢有些的出入。比喻的第一部分，耶稣正正是教导人要怎样撇下一切嘛，你要凭信心去跟随他。如果这里他又叫人去计算清楚才好做门徒呢，似乎前后就有些矛盾在里面，所以就不应该这样去解释的。一个只会计算代价的人是怎会能够撇下一切所有呢，是不是？我们再看第二个比喻先。 第二个比喻呢，是佢个场景是打仗的一个场景。按照常理，一万军的确呢不能够同二万军去斗。但在旧约一个神战的传统里面，佢点样讲，佢话耶和华使人得胜，唔系在乎人多抑或人少。以色列人真战唔系靠刀枪，唔系靠同谋，而系去靠住万军嘅耶和华嘅名。所以本来一万军的确唔能够胜过二万军，但系凭住上帝嘅大能，上帝嘅同在，就能够嚟到得胜。两个比喻嘅结论系乜嘢呢？就喺第33节，佢话这样嘛，即系讲紧吓第一、第二个嘅比喻个意思系乜嘢？佢话人就系要放低你嘅过去、现在所依赖嘅嘢，先至能够咧跟随耶稣行呢条十架嘅路。你要跟随耶稣，就即系你选择咗去做佢嘅门徒，就要撇下所有嚟到去跟随佢。如果你唔愿意嘅话咧，你就唔系佢嘅门徒啦。第三个嘅比喻系一个湿味嘅盐嘅比喻。大家都知道咧，盐可以用嚟保存食物啦，有防腐嘅作用啦，亦都有调味嘅作用。喺第一世纪咧，佢哋嘅盐咧系用一啲嘅矿物盐啊，因为里面有啲嘅杂质，以至到盐分溶解咗之后，剩低落嚟嗰啲嘅物质咧就会变得。令到嗰啲鹽咧變得淡而無味，發揮唔到佢嘅功用，就冇任何嘅價值噶啦。有一段嘅時間，鹽咧係可以用嚟放喺田裏面去做肥料，阻止嗰啲雜草去生長嘅，亦都可以咧將嗰啲鹽放喺糞堆嘅裏面，有保存嘅作用噶嚇。嗱，令到嗰啲嘅糞土能夠咧喺合適嘅季節嘅時候攞翻出嚟嚟到去做肥料嘅。所以就是这样的意思了。但在主后一世纪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很少会这样去用的了。所以湿味的盐呢、意思就是说，就是湿味的盐连在田里粪堆里面都用不着，最终就只会被丢弃。这个比喻是承接住前面两个的比喻，所以意思就是说，仍然都是那个意思，就是我哋要放低一切。如果我哋唔放低一切嘅时候咧，我哋就唔能够作主嘅门徒。作门徒嘅基础就系要撇下一切。如果做唔到，就会好似湿味嘅盐一样冇用，最终就被丢弃，唔能够参与喺神国嘅筵席嘅里边。圣经话俾我哋听，当时有好多人咧去跟随住耶稣。大家都是带着不同的目的的。有人可能很想听耶稣的讲道，有人很想得医治，有人很想看神迹，有人就很想去捉耶稣的把柄，甚至有些人只是抄热闹。人跟我就跟，是吗？我们都是这样的，见到那个一大堆人，我们就自然会躲埋去望下先，看看有没有什么着数先，又或者看看什么发生什么事先。人跟我们又跟。圣经在这里整段的经文出现了三次，他说不能作我的门徒，不能作我的门徒。要跟随耶稣，耶稣是无任欢迎。不过呢，同时耶稣都开出一些条件告诉我们。第一个的条件他就是第26节了，他说耶稣要求门徒要将他来到去放在第一位，胜过爱世间最亲的人，甚至是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要忘记旧约第十诫的里面都同样去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所以在这里不是说啊，你信耶稣之后就大晒啊，就不用去爱家人，不用爱你的父母等等，不是这样。只是他们的位置不应该去超越神，不应该来到超越耶稣。在犹太的传统，外邦人归信了犹太教之后呢，原来他们是要离开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是过去的一切。这个是一个转教的一个仪式来。 所以当耶稣咁讲嘅时候，当时嘅人呢係好明白耶稣讲緊啲乜嘢嘅。要跟随耶稣原来就係要改变你旧有嘅思想行为嘅模式。第二方面，耶稣话俾我听，佢话你要背起你嘅十字架。大家知道喺罗马人嘅眼中，十字架呢係一个羞辱嘅记号嚟，係一个嘅刑具嚟。咁当然我哋唔係要呢大家孭住一个十字架，或者呢带住一个嘅十字架嘅饰物喺度周街行咁样就叫背十字架。唔係一啲咁样嘅形式嘅嘢。背十字架基本嘅意思就係跟随主嘅意思，唔再按照自己嘅喜好嚟到去行事为人，按照主嘅意思去过我哋嗰个嘅生活，去信服神。喺九章第二十三节里面咁讲，佢话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呢，就要舍己，天天背起你嘅十字架嚟到跟从我。舍己就系放低，舍己就系要放下自己，背起你嘅十字架嚟到去跟从主。当你愿意放低自己嘅时候，你就会经历上帝嘅大能。作者路加喺度话俾我听，你哋要天天咁样做，强调舍己背十架是要天天都要做，不是只是做一次，不是只是你决志那一刻你做这样东西，而当我们一路去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要这样去做。一旦你决定了跟随主，你就义无反顾。第三，耶稣教我们要撇下一切。刚才解释了三个比喻的时候已经讲过了，所以我这里只是想讲一下咩系一切呢？如果按照经文所讲嘅，就系包括咗你嘅资产啦、物质啦、个人嘅聪明啦、智慧啊、能力啊等等，甚至系你嘅人际关系。做耶稣嘅门徒真系唔简单，就系、是、需要重整我哋人生多方面我哋嗰个嘅优先次序，重新去为自己去定位。弟兄姊妹，今日你和我是不是都已经撇下一切来到去跟随主？我们是不是都已经撇下一切跟随主？整本的圣经门徒这个字出现了360次，有260次是出现在新约的里面，而基督徒只是出现了3次而已，信徒出现了5次，门徒呢在新约里面其实是指到包括了有3类的人。第一类就是一般的听道者，他们跟随耶稣主要是为了听道的。第二类就是信服的跟随者，他们就不是一般的听道者了，他们都相信耶稣的话，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而第三类就是委身的信服者，他们为数不多。《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五节里面说，当时大概只有120人，他们当耶稣升天之后，他们跟随耶稣到底，听耶稣的吩咐，去到耶路撒冷那里等候圣灵的降临。这些就是门徒，是改变世界的人。这三类的门徒，大家觉得哪一类是圣经所讲的，是耶稣想要的门徒呢？哪个觉得是第一类的？可唔可以举下你举起你嘅手？第一类嘅冇喎，第二类啦，第三类啦，点解有啲人唔举手嘅？骑墙啊你哋吓，冇错啦，由始至终只有第三类嘅门徒系耶稣所要求、所期望，亦都只有呢一类嘅门徒将来先可以同耶稣一同同享这个的大筵席。弟兄姊妹，今天你问回你自己，这三类的门徒你是属于哪一类？你是属于哪一类的门徒？你不用想隔离一个，你想你自己，我是属于哪一类的门徒？在第14世纪有一位的修士叫多马士，他很明白耶稣基督的教导，他呢就撰写了一段这样的感言。他说很多人很喜欢、很喜爱得到耶稣的天国，但是很少人愿意背他的十字架。 好多人好渴望得到佢嘅安慰，但好少人愿意同佢一齐去受苦。好多人愿意咧分享佢嘅筵席，但好少人愿意去分担佢嘅禁食。好多人渴求同佢一齐嘅喜乐，但好少人愿意去为耶稣去受苦。好多人因佢所显嘅神迹而惊讶，但好少人明白佢喺十字架上边嘅谦卑。跟随主唔在乎嗰个嘅计算，那系在乎究竟我哋有冇摆上自己。上个月嘅圣餐咧，我哋唱过一首嘅诗歌，啊呢首嘅歌咧就系我已经决定。大家都好识唱噶啦，系咪？得几句嘅歌词嘅啫，好容易记，好容易背，好容易上口。呢首嘅歌嘅歌词咧，即系咁样嘅。佢话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虽冇人同走，我仍要跟随。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好伟大。歌就好易唱，真係要做嘅时候容唔容易呢？原来呢首诗歌嘅背后呢，有一个咁样嘅古仔。喺19世纪嘅时候，有多个宣教士佢哋去到印度嗰度去传福音，去嗰度宣教。喺东北印度阿萨姆邦嘅一个嘅村落叫加罗村落，有一位嘅宣教士佢叫威尔斯。他就带领了一个的家庭，是第一个的家庭，在那里去信主。当时那个的村长呢，为了去警告那些村民不可以信其他的宗教，不可以信耶稣，于是他就召见这个的家庭，叫他们来到见他，并且预备了叫埋一些的弓箭手在里面，在这里威胁他们，要他们来放弃基督教信仰。当这个村长去问到这个的父亲，你愿不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放弃这个基督教信回这个印度教的时候，这个父亲很肯定地跟他说，他说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永不回头。跟住他两个的孩子立即就被弓箭手射死杀害了。之后他们又以杀死他的妻子太太来到去威胁这位的父亲归回印度教。这位父亲再一次去答，他说纵无人同往，我都要跟随。之后他的太太就立即被处决了。当这个弓箭手将个弓箭瞄准向这个父亲的时候，这位的父亲不停在这里重复地说，他说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结果当然他都不会是一个好的收场，跟他的家人一样一起的殉道。件事好像完了，但这个的村长一直念念不忘这件事。他觉得很奇怪，他说为什么这班人这么有决心呢？对这个神这么委身呢？连死都可以不怕的。他相信他们背后的神，这位的神一定是真神。他们相信这个神一定是那个太有能力的一位的神。之后呢，这个村长他都信埋耶稣。唔单止咁啊，佢信咗耶稣之后呢，成条村嘅人后来都一起信咗耶稣。哇，好感动系嘛，好感恩。耶稣呼召人系做门徒，唔系信徒，更加唔系平信徒。有阵时有啲弟兄姊妹会答我，我喺教会里面系平信徒嚟嘅啫。冇㗎，大家知唔知啊？冇呢个名嘅。圣经都冇啊，平咩平啊？平啊！耶稣用重价买赎我哋嘅，我哋点可以平呢？我哋绝对唔系，只有一种嘅啫，就系门徒， 你中唔中意都好，你信耶稣嗰一刻你就系门徒，除非你唔跟随耶稣。但我哋同样要有作门徒嘅一个嘅生命喺当中。今日咧喺教会里边充斥住好多挂名嘅门徒，有人咧将教会比喻成一个嘅球场啊，喺看台上嘅观众咧就好多啦，好似啊几犀利，几多观众，佢哋喺度助威呐喊，唉好嘢，快啲打得好，努力加油，咁好似琴晚啊曹星如咁啊，几多人捧佢场，为佢助威呐喊。但是落場打那些呢、坐在旁邊那些就叫信徒啦，比喻叫落場那些就是門徒。這班的人努力拼搏，全力以赴，全力保衛，連喘氣的機會都沒有。有位牧者呢講笑這樣說，教會有很多急需要運動的人，就看著一班急需要休息的人呢在這裡運動，其實他們應該落場運動才對的嘛，是不是？但他們就在上面在這裡好啊好嘢好嘢，你們做得好加油，永遠就是講這些而已，就不會落場下去打。為什麼會這樣的呢？就是因為我們未想過跟隨主，原來我們要放下，我們要委身，從裡面的思想到外在的行為，我們都要順服主。那麼很多所謂的門徒，我們只是一心想著按自己的心意去做門徒，去做基督徒，信了耶穌，但在思想行為上面我們仍然都不願意去改變，喜歡奉獻就奉獻，喜歡翻聚會就翻聚會，喜歡侍奉就侍奉，喜歡怎樣過我們的生活就怎樣過，我行我素，咁樣係咪耶穌所喜悅嘅呢？係咪神所喜悅嘅呢？喺1980年冬季嘅奧林匹克運動會，當時呢代表美國出席冰球嘅選手呢，佢哋只係一班籍籍無名嘅一班嘅大學生嚟，面對住強敵好似蘇聯、芬蘭呢啲嘅強國，呢強敵根本就冇任何嘅贏面，冇人睇好呢一隊嘅美國隊。因為自從1964年一年12屆都是由蘇聯去攞金牌，從未輸過一場。美國隊在初賽的時候同平平無奇的瑞典去打和，點知呢跟住就連勝幾場，打敗一捷克，到半準決賽的時候呢竟然爆冷，嘩打敗埋蘇聯，犀利呀。在決賽的時候佢哋先以0-2落後，但跟住呢他們竟然可以反敗為勝，打敗芬蘭，拿了個冠軍回來，嘩震動整個球壇。當時有記者就來到去訪問那個教練，他問那個教練，他說嘩為什麼你對球隊這麼厲害啊，連嘩強國那些都可以贏了他的，問他有些什麼秘技，有些什麼秘密的戰術。咁教練呢就咁樣同佢講啦，佢話呢我哋其實真係冇咩特別突出嘅戰術，冇任何嘅秘方，但係我哋嘅勝利係一啲都唔係偶然㗎。我哋嘅秘訣呢就係每一個嘅球員，無論係正選又好後備嘅又好，我哋都係 100% 投身委身，冇半條心，冇半個人嘅，全力以赴。弟兄姊妹試諗下，假設呢我哋恩田堂就係一隊嘅球隊，大家就係一隊嘅球隊，我哋一齊。如果大家冇一個嘅 commitment， 冇一個嘅委身喺裏面，我哋鍾意返嚟練嘅就練，唔鍾意嚟練嘅我哋又唔嚟練。天氣好我哋就話要去玩，要去唔嚟啦。天氣唔好我哋就更加唔嚟。個仔考試我哋又要請假，考完試又要請假，要 cool down 下。心情好我就嚟下啦。 心情唔好呢，我又唔嚟㗎啦。如果係咁樣嘅話，就算我哋嘅球隊，我哋呢隊球隊係幾勁都好，都冇用。因為我哋冇心，我哋唔委身，唔同心。弟兄姊妹，今日我哋係為神喺呢個世界裏面去打緊仗，我哋同撒旦嚟到去爭戰。撒旦最開心嘅就係見到我哋唔同心囉，唔齊心囉，唔委身囉。因為佢用不費吹灰之力呢，就已經可以打敗我哋。佢唔使做啲咩嘢，我哋已經輸曬。就係咁。教會往往消耗咗好喺好多無無畏畏嘅事情上面。啊，我講緊我係同工啊，啲 energy 啊，或者同領袖啊。如果我哋呢可以減少一啲所謂無謂嘅事，俾我哋能夠用多啲嘅時間去關心弟兄姊妹啊，有弟兄姊妹傾偈啊，去探訪啊，做全方面嘅工作啊，推動一啲新嘅事工呢，哇，係咪更好啊？係咪更好啊？即係我哋好多好多會要去，成日都有好多好多嘅工作小組。我舉個例，咩叫無無謂謂嘅事啊？執事會呢而家有兩個咁嘅小組嘅工作小組。其實我哋好多工作小組㗎，我只講呢兩個啫，其他都好有意思嘅。呢兩個嘅工作小組呢，一個呢就叫崇拜守望小組，一個就叫奉獻提升小組。崇拜守望小組係咩嚟嘅呢？就係因為呢，我見到大家喺剔度表嗰度呢，嘩，點解咁多空位嘅呢？跟住我哋統計完之後就發現，弟兄姊妹呢可以輪住唔返崇拜呀、咁樣嘅。結果呢，譬如可能嗰三個月剔度表要三個月㗎嘛。嗰三個月係要返100次，連即係以人頭計嗰、那個次成嗰個次數返100次咁樣，咁可能得50次嘅啫，或者60次、70次咁樣嘅啫。一半嘅次數呢係冇㗎喎。唔知點解會咁樣。於是我哋要真係有一個咁嘅小組，為咗去諗下點解呢，點解出席得咁唔穩定呢，我哋應該俾啲咩鼓勵呢，有啲咩措施可以去推動大家呢。咁有個小組啦。跟住我哋有奉獻提升小組。呢個奉獻提升小組就係因為見到去為教會嘅財政去守望。點解教會一直是入不敷支呢？在崇拜表的後面大家都看到成日都不敷不敷不敷不敷的，永遠都不敷不敷。為什麼會這樣的呢？我老實說，教會用錢已經是很小心，不用用的一定不用，要用的呢想過度過開過很多會問過嘢才去用，即是我說大筆那些，我哋係好小心去用錢。點解教會會落到係咁樣嘅如斯嘅田地呢？就係因為大家喺11奉獻嘅事情上面唔夠忠心。喺奉獻嘅事情上面未夠忠心。教會恆常返崇拜人數，你睇周刊後面就知㗎啦，300多人。但我問過師傅，我話恆常有11奉獻嘅大概有幾多度呢？好粗略估計下。佢話大概120至130。一半都冇。可能仲少添。只有100多人去支撐一個唔係300多人嘅教會，係講緊600多人嘅教會。青少年呢，兒童呢，嗰度係好多人嘅。百幾人嘅奉獻，能唔能夠支撐住一個600多人嘅教會呢？得唔得？得，點解唔得？咩都唔做咪得囉，真㗎，咩都唔做就得㗎喇。跟住就炒幾個傳道人，第一個炒我先。炒幾個傳道人，哇，得㗎喇，咁就教會好多錢。係咪要咁呢？我哋唔係睇錢， 教会不是重视钱的，弟兄姊妹。我想讲的就是，如果大家出席崇拜又稳定，不只是崇拜，其他聚会都是，奉献又稳定的话，我是至少可以减少这两个小组的。小组要开会的，找时间出来开会的，要想嘢的我们。我们可以减少这些时间，然后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去想一下一新的事工，想一下这个礼堂怎么去装修，这个都有个小组，我又有份了。所以只是开这些会都已经很多很多，这些会你给一些时间，我们做一些有意思有意义的事，传道人应该要做的事，好不好？真的，弟兄姊妹，花了很多 energy 呢，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一班领袖同工、执事同工，我们成日都绞尽脑汁，为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做得不好？哪方面做得不好？我们自己都有很多的反省在里面。但我们反省完之后，都是要弟兄姊妹你要回应，不是回应我们的需求，不是回应教会的困难，而是你要向神去交代，这个是你的责任啊。真的，哪个够钱用的，我都不够的。如果我去多几十次旅行的话，是不是我就 cut 咯，我一年去一次咯。因为我要将神应当的我们先拨了给神，自己的享受就在次要的里面。这个是我们应份，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应该有这样的改变。讲完我炒鱿鱼了。记住，教会不是要紧张你的钱，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生性，长大了生性，不要再要我们在这些事情里面去操心去操劳。记住，教会紧张的不是你的钱，但是圣经告诉我，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些数据，这些指标，其实真的反映大家的灵性是怎样，你的爱教会的心是怎样。正比挂钩，如果你决定要做主的门徒，你就应该尽力去按圣经的教导去行事为人，重整你的优先次序。这个人叫做袁佑轩，很多年前我已经有他那只见证的 DVD， 他是一位的同性恋者。他年轻的时候在美国去读牙医，父亲也是一位很出色的牙医博士。最初他的一家，他整个家庭都不是基督徒，不是信耶稣。有一次正在读牙医的袁佑轩，他就决定跟他的父母去出柜，即是向他的父母去表明他的性向。父母听到之后，哇，好伤心。妈妈呢甚至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好绝望，好伤心，不想做人。就在那刻里面，他遇见神，相信了耶稣，生命因此有改变。他开始不断地为他的仔祈祷，因为他相信唯有神才可以改变他的仔，唯有神才可以拯救他。后来袁佑轩因为吸毒贩毒而被迫停学，读不成了，差几个月就毕业，但都最后毕不到业。当他读不到书了，他做些什么呢？竟然去做大毒枭。最高峰的时候，他曾经为美国十几个州要提供毒品。不过上得山多终遇虎，有一次终于呢他被警察拉了。这一对他父母呢，有一次呢他终于被警察拉了，判了六年的监禁。坐监已经很惨了。当他坐监的时候，后来他就知道原来自己染上了艾滋病。那一刻呢，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比坐监更惨，好像判了死刑一样。当他的人生走到好像尽头的时候，没有东西再可以依靠的时候，没有东西再可以依赖的时候，他才懂得来放低自己。 袁有轩的妈妈足足为他祈祷超过了7年，最长为他禁食的日子长达有39日，他所付出的一点都没有白费。感谢神，很奇妙地袁有轩在狱中的时候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信了主之后，他寻求神对同性恋的行为的看法，从圣经里面他得知神是圣洁的，他期望人都要圣洁，所以他立志去过圣洁的生活，在性方面完全的圣洁，过一个单身的生活，对自己的同性恋欲念去说不。这个呢一点都不容易，他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付上代价，逆流而上。当他出狱之后，他回应神对他的呼召，他入了神学院里面读神学，立志全时间来到侍奉神。现在他已经是一位神学院的教授，他周围去讲报道，他讲见证，讲他的生命改变，经常都跟妈咪爸爸一起去出去讲见证，很感动。很多人因为他的见证而改变。他有一次在一个的学生宣教大会上面，同住一班的学生这样讲，他说若跟随耶稣，你不需要付上一切的时候，你跟随的那个就不是耶稣，你跟错了。弟兄姊妹，耶稣早已经预告能够进天国的人并不多，他并不是在乎跟随他的人有多少，问题是今天你有没有把握能够跟耶稣走到去天堂，你有没有把握？让我们一起留低头祈祷。我们先有一点时间，少少时间去安静一下，你去问你自己，你今天是不是一个的门徒？弟兄姊妹，今天耶稣再一次去呼召你，要你作他的门徒，不是信徒啊！你不要再故意去盲目，不要再为自己去辩护，不要再为自己去给出千百个的理由，其实可能这些都是借口。你愿不愿意从今天开始决心做一个撇下一切跟随主的人，不再去为自己铺排那么多，不再去依赖你以为可以依赖的东西，去相信神的应许。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仍然去低头。我想你在心里面去跟我去读出我已经决定的歌词，今次你是读给耶稣去听，你是真心愿意才好好去读，因为你不可以再赖账，耶稣会去听到。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来跟我读出，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主啊，多谢你提醒我哋要作你嘅门徒，要放低一切，因为呢啲一切都系过眼云烟，出现消逝就不见，唔能够去带到永恒。求你去帮助我哋真心愿意作你嘅门徒，用实际嘅行动去表示我哋呢个嘅决定。不要再得个讲字，得个諗字， 今次真係要徹徹底底去改變。我哋知道你嘅要求，求你去幫助，加力俾我哋，使我哋可以互相提醒、激勵。希望恩田家上上下下都能夠一條心，個個都係能夠肯落水嘅門徒，冇人係旁觀者啦。叫我哋都盡上本分，咁先至係能夠有心有力去為你去打仗。主啊，求你去幫助我哋，多謝你聽我哋嘅禱告，奉耶穌名求，阿門。